是的，
14年，天哪，你们培养了，意味着14波学生吗？
14波学生，对。
哇、哦，汕头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动手能力很强的这批学生，最近这些年，其实在整个国内新闻行业的这种，整个带给我们的一种非常好的工作氛围，就是大家一来啊，汕大的学生很好啊，上来就能干活。嗯，可能跟很多其他名牌大学的不一样，名牌大学生在那儿还不知道怎么玩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名牌大学都有意识到自己学生的一些短板了，我觉得他们是有意识到的。
就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吗？
应该是之后吧。因为我们的同学去实习的时候，经常是教其他学校的学生如何做事情的。
你好，欢迎收听篝火漫谈，我是长河。因为这两年在大学讲授一些视频和短视频的课程，我对大学的传媒类教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困惑，所以我想到了被称为国内教授媒体融合课程第一人的胡路峰老师。胡老师此前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融合媒体实验室担任总监和技术主管，从事教学工作长达14年。在我的媒体工作经历中，汕大的新闻学子的工作能力令我印象深刻。汕大是胡老师第一次从事教育工作，在那之前他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和音乐制作人。在进入学界14年后，他又离开了汕大，回到了传媒圈，开始了他的奥斯卡梦。今天我邀请胡老师来，想和他聊聊他的教学理念和心得，以及作为一个传媒界资深从业者，他如何看待学界和业界的融合。本期的内容较为专业，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启发。
我其实挺想让你来聊一聊那个我们大陆的这个大学的影像教育这个问题。
OK， 可以聊。
我当时在大连读书的时候，你是我的老师，你过来给我们上过课，当时对我的那个震动作用还是很强的啊。
嗯嗯，哦，好吧。嗯，
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也在中国的一些大学里面去讲授这个视频和短视频的一些课程。
嗯，
我原来以为我们的学生可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很强。
嗯，
但事实上我做了几次这个教育以后，我就发现，那天哪，不是这样子的。
嗯
啊，可是我印象很深，你推荐给我的过来的实习生，他们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些能力，他们做片子的、出片子的这些能力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嗯，
所以我就特别想请教一下您，这方面您是怎么在汕头大学去带学生的这么多年？嗯、
哦，现在的汕大已经不是这样了啊、哦，因为我离开了，对，我想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设计课程的时候，陈院长当时是非常明确的跟我说，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就一代动手能力强非常强的综合性媒体人，就他除了写、拍、剪、思考以外、哦、当然还要有新闻素养啊，这一整块要完成一个 package。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2003年04年不是很流行一句话叫全媒体人吗？
哎，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想朝这个全媒体制作人这一方向去做培养的。所以设计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整个教的方法做了一个倒转来的一个教的做法。怎么倒转来呢？那传统上呢上课都是大一先上各种理论，对吧？就采写啊、采访啊，新闻观啊，批判性思维啊，这些东西都放在大一大二先去把这些基础的东西全上完。然后到了大二下的时候，但是我们 assume 就是一个学年有两个学期齁、哦。那大二下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说啊，可以拍点东西啦。然后大三的时候才真的开始有拍东西。这个是比较，我这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传统的做法。 我就跟院长说这样子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从大一到大四每年都必须要大量的拍片，这个样子才能让学生能够把这个书本上写的东西把它转换成身体上曾经动过的东西，就是成为身体上体验过的能够体验的一些能力。那身体要体验的能力呢，首先就必须要拍要动，对吧？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媒体技术基础呢放在大一上，就大一你一来学校全部人都得上这个课。那这个课呢包含了什么呢？Final Cut 就剪片，所以我们给他一台GH1， 那个时候还是用 GH1 GH1， 然后就要学习怎么用这个 DSLR 来拍视频，拍完视频要把它剪完了以后呢，我们的第一还要做这个slideshow 动图，就是照片的拼接动图，然后同时要学 AI， 要学这个Photoshop， 还要学做网站。所以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明白 HTML4 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选另外一门课，可以学 H5。所以我们在2004年 H5 还没有开始流行之前，我们已经开始教这个东西，所以就变成学生们毕业的时候去到您那边就诶好像都懂了。那其实就我觉得我一直认为学术圈应该要走在这个工业业界的前面一点点，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生是3年或者4年以后才毕业的。如果他大一来上课的时候他学的东西是业界正在操作的东西的话，他毕业的时候他就落后4年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对吧，至少要知道4年后大概会做什么嘛。所以当大家都在教标清的时候，我们教高清了，我们已经开始教高清流程。所以当学生毕业的到大三去实习的时候，他已经明白高清流程了，所以去到那边就很开心啦，对吧？那他们也明白 H5 了，那么基本上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当全世界都在走高清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开始讲 4K 的流程啊，但我们买不起 4K 相机，我们只可以讲 4K 的流程。幸好流程都一样，没有什么大不同。如果分别很大呢，我们困难还是在，但幸好流程一样。所以就变成在这个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呢，是会很刻意的说大概3年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哦，所以在我们教 VR， 我们教 3D， 就双眼 3D， 我们教immersive， 就沉浸式新内容。这些其实我们都有教，只是说每次这种新的怎么讲，这种新的技术，我们会按这个新的技术的普及速度来决定，那我的下一年要不要再教多一点点。
OK，
就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2008年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一个电商都在卖裸眼 3D 电视，记得吗？结果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挣扎了一下，我们要不要教裸眼 3D 拍摄制作剪辑。后来幸好只流行了一年后裸眼 3D 电视消失了，那还好，没事。要不然我们就可惨了，就你要教 3D， 就你要教 Parallax， 就两个眼睛然后镜头要怎么运动啊，那些完全是一个新的不同的东西。然后大概在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Dan Chung 和这个DJ Clark 这两位，对吧，这两位老师就带动了整片的大家用这个电影语言来拍新闻。
是的，
基本上我觉得中国，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对，我觉得中国没有他们两个，基本上这个电影语言的这一块可能普及速度不会这么快，这非常感谢他们两个人。但是也是契机吧，或者是整个大环境吧，我们也在开始教电影语言。我们是08年09年开始教电影语言的，所以我们就跟同学说，其实镜头的运动是不需要用 口白或者是口述来形容的，如果你镜头运动做用得好的话。所以就变成当他们去您那边实习的时候，碰巧遇上了您也正在跟着这个 DJ 和所以就觉得很好用，因为我们跟市场同步。我想这个是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我们的学生都好像很好用。那是因为我们设计课程的时候就想到他毕业后就必须是 hit the ground running， 他只要一抵达他就能够做故事。但是我们其实我听到很多比较文字的一些老师就说我们的学生文字能力不强。但是我觉得文字能力这个东西呢是可以是大概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要打好的基础。他到了大学才来打这个基础有点太迟了。我觉得。就语文的表达能力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应该就跟父母聊天啊，在学校啊跟什么跟沟通啊，这个东西应该是在中学高中的那个时候最好就能打好基础。那到他们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磨好它。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到了大学才学这个，我觉得有点太迟了。所以一般上肯去选广电就是我们的那个专业，一般上都是比较勇敢的，因为我们大一到大四平均每个学生要制作30几条视频。
啊，那么多视频、啊。
非常多，对，所以大一的时候就媒体技术基础这一门课就要做一个 slideshow， 一个采访。第一个作业是做一个采访，人物采访，然后要做一个 MV。那是一门课就要做3条视频。还没有算音频，音频还要做2条。然后呢过后呢他就要去上那个我们有一门剪辑课，就是教这个动态视频和他的这个镜头语言的一门课。那一门课要做四条视频。那就8条视频了。对吧？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动图设计动图的那个课程，那个要做将近8条视频。
那个是 GIF 图吗？ GIF 图吗？动图？
不是，它我们是教绿屏加一些 VFX， 就是一些 3D CG 的东西。对。因为这个东西必须要懂啊，不是吗？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学毕业了以后去到您那边，你说诶小朋友啊跟我做一个小广告，他是能拍给你的，他做得到的，因为他有学啊。因为我们有教，而且你说啊，我们能不能绿屏然后把它放在天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或者是你要把它的脸换掉什么，这些基本上都能，我们都有教。所以这个是到大二到大三之间，然后就进入专题片制作和纪录片拍摄，还有短视频，所以加起来将近30条视频。所以这个，所以就变成我们的视频的制作动手的量可能会稍微比很多练电影专业的就差不多一样多。但我觉得就是不断的给他去动手是有助于他们在制作方面有更好的这个表达能力。哦，这个有点像就是什么写新闻的时候不是要多写吗？多写你的表达能力才强。拍摄也一样，要多拍你才能够有更好的表达能力。嗯，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你们的汕头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是怎么样确立这样的一个方针的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你。因为呢陈院只是给了我一个指令，这是我要的目的，然后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的，他就由我去思考。那所以呢就变成我从来没有教过书哈。汕大是我的第一份教职，全职的教职。所以就变成我就慌了，我就花了，我是2006年年底07年到汕头的。所以我2006年我花了1年的时间去 去做各大学的这一类型课程的设置和他们的这个教法，我就做了一轮的对比。然后正巧我们那时候不是要搞融合媒体实验室吗？我们就跟这个密苏里大学的融合，他们的融合媒体，他们叫未来媒体实验室，就跟他们的未来媒体实验室的那个头碰了一次头，就大概就明白了，哦，原来美国也差不多是走同样的路线。那我们想，哦，那我们的这个教学方针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设计和这个整个教学理念呢，是综合了几所高，就是海内外的这种教学的方法和我们看得到的一些现有存在的一些教学，就学高校里面的一些问题，针对他们去开发的课程。那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就是器材其实并没有完全的下放给学生使用，就是有很新的电脑，有很漂亮的混音台，有很大的这个演播厅，有很多东西都是最新，都是最美，都是最贵的，但未必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用到。这个在很多高校都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消灭这个问题。哦，所以怎么消灭呢？我们的实验室只要我在，只要有管理员在，实验室就开着。所以我们的实验室最高峰期是24小时不停开的。所以就变成学生可以任何时间来。然后只要学生不是有一个正当理由说，哦，我要拍这个东西，因为我想学这个东西，他就可以把机子借出去。我们没有阻止学生，我们除非他说，哦，他自己偷偷拿了借了，然后拿去拍朋友生日啊什么，那些我们可能会肯定会有惩罚，发生过这种事情啦。当年摄像机手机不能拍视频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其实这种现象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让学生首先不要对科技不要感到恐惧。这个是首先的。然后我有一门课呢，我是要求学生每一个星期下课以后轮流做一个播客。所以我们
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播客。
对对对，我是马来西亚最早做播客的一群人。我们是05年就开始做播客了。所以其实我们对做播客我们有蛮多年的经验。所以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让学生做播客，就是总结今天上课的经验。所以两个人就坐在那边讲，就录成一个小音频，然后附带着一些文件，然后就上传到我们的这个一个我们的班博客上面，那大家就有一个经验的总结。所以就变成，因为当你逼学生去做这个的时候，他首先要面对镜头啊，他要习惯自己的声音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习惯自己的声音的，你第一次录的时候，诶，怎么我听起来这么怪怪的，对吧？那久而久之你就习惯。就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学生不要害怕技术，不要被科技所击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他不害怕技术了以后，那接着下来就是如何能够好好的跟技术共存。就我说故事，我不一定是，如果这个故事是非常适合我用图片来说的，那我就拍照咯。或者是这个一定要用视频的，那我就拍视频咯。所以就变成他有选择，在他的那个 bag of tricks 里面，他那个工具箱里面，他有各种各样的媒体的技术来支撑他去讲好故事，这样子。这是当时设计课程的初衷。
那你们像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影视教育的，尤其是对新闻学学生的这种影视教育，你们当时有开了多少门课程啊？
跟影视有关的，我们有一门是编剧课啊，然后
编剧课、嗯，
然后因为我们说到底，我们还是新闻学院，我们还不能明目张胆的教影视，所以呢，我们就有一门课是教编辑的。 editing
编辑，
对，编辑
editing
对。那一般上呢，一般上的理解，大家对编辑的理解呢，就是 FCP 嘛，剪片嘛，拍点片子来剪嘛，对吗？
对的，对的。
但是我对编辑的理解呢，是跟文字编辑是一样的，就是我给了你画面，你要用编辑的手法说好故事，所以就变成你编辑手法是要有故事性，要有流畅性，要有节奏性，然后你还要明白你说这个故事你要如何分出第一幕、第二幕和第三幕，啊，三幕剧的那个手法。Yeah. 当然我们教故事结构，我们还有教故事结构，就是故事要怎么说，说得好。那这整块就是一个16周的课程。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音效课，就是音效和，所以就有教基础的音乐理论、音乐历史。因为你要配乐嘛，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年 Dan Chong 做了一条视频，然后上面放了音乐，引起很多人的讨论，记得吗？2011年3月11号他去日本回来，不是放了一条视频，然后有音乐的吗？就是他们讲，哦，你我们做新闻的视频不能放音乐来带动别人的情绪。
对，
那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
对对对对，
对吧？但这些我觉得
现在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这已经没有人讨论问题。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媒体人的进化。我觉得，做我们这种多媒体的人，对新的表达元素有更加强大的包容性，就没有那种包袱说啊，我一定要这样，要不然就对前人不敬。我觉得这个我们倒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学生也能这个样子，不要就是整天有着一种我就是要瞻前要顾后，然后顾后就忘了瞻前这种问题存在。我觉得他们要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放新的元素，所以就变成所以就变成后来我们就开始教音乐了。就是怎么简单，
后来还有音乐课，
对对对，有个非常非常小的音乐课。因为首先我要让学生知道音乐的历史啊，你巴洛克和印象派分不出来，你Waltz 和四四拍分不出来，到了 R&B 和这个 Fusion 分不出来，爵士是什么讲不出来 ，Rock 是什么 ，Hard Rock 是什么 ，Metal 是什么，你这些你都分不出来。那如果你坐下来，你说哎，跟我来点背景音乐吧。你又讲不出你要什么音乐，那如何跟你沟通呢？无法沟通，对吧？所以就变成我们需要让这些视频制作人不需要懂音乐，但不是应该说不需要懂得如何制作音乐，但他必须要认识音乐，这样他才能够说我要用这个我要用印象派的音乐，因为我的画面是什么什么哪一年的风格的，那Fine， 或者是你要故意把它调成那个颜色，所以你需要有那个年代的声音来带动你的这个观众的情绪，所以就变成我们就有了一个音效和录音的课。那这个课里面当然就包含了这，所以我们的课程也是一直在随着这个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去慢慢的进化，所以是后来就有这一群学生里面，有一位。后来毕业了以后就加入了一家这个做后期做声音的公司，他实习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啊，
他实习的
第一个作品就是这个，
对对对，然后他转正了以后呢，他就做了飞驰人生的音效设计。
啊，飞驰人生这两部片子都还是挺在大陆都是挺有名的。
对对对，都挺有名。他后来还做了王小帅的那部片子。就反正我觉得虽然我们课程不多，我们并没有就是有很多选择，就是声音的可能有七八门课给你选，那我们声音其实只有两门课给你选。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从这一门课里面我开一个门，如果你对这个很感兴趣，好吧，那我们就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对吧？我们也有一个学生，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他临毕业前就大三的时候突然间跑来跟我说，老师，我对 这个编程非常非常感兴趣，我能学编程吗？我们说好吧，那你来补习吧。所以他就后来他就每个周末，那就反正每个星期就多花点时间到我们的实验室，我们就叫他编程。他毕业了以后，他的名片上的第一个身份是编程师 ，engineer。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就是说，第一个嘛，你们在教学的这个理念上来讲，去希望这个能提那个作为学界能提前业界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能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带给学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说，随时就可能开出一些新的课程，因为你会发现学生们就要掌握这个技能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必备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吗？
对，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就是想学编程的话，这就是因材施教了。
嗯，对，
就是你有什么兴趣，你就可以来我这里，我就教你什么，
对，
对吧？你们更偏重于学生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上手工作。
对，这是当时陈院就我到三大的时候，我得到的指令就是如何去培养出一批动手型的全媒体人才。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方向非常明确，这样子啊。当然这个方向已经变了。
这是你们的方向。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这对老师的能力要求不就是很高了吗？因为
对，没有错，
你分分钟开一门课程，那好。那你我毫不夸张的讲，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很多学生，比如说或者说用国内做很多短视频的，像您刚才讲到的音乐的问题，很多人其实大家并不知道的。那我就很好奇了，你们汕头大学的老师，个个都是通才吗？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怎么解决的？
我比较幸运，我的团队是我建立的，所以我找回来的老师都是我知道可以。就是在某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徐老师，那徐老师呢是他是做平面设计，做动图，做这个叙事 ，visual storytelling 影像叙事，这一块他这一块他是非常强大的，那所以只要是跟这一方面有关的东西，他基本上都能教，那。他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每次会跟他说，哎，有个新软件你要不要学一下
我这个对老师的这个就是说随时的学习能力的要求
是
非常非常高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个关老师就是后来去东找去上了一个星期课的那个，记得吗？关老师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是做这个项目管理的，他就做这种大型项目管理的那种，编程的开发的。去到汕头，我说你能不能学一下 iOS， 然后就开始学了。就反正就所以就变成我会一直要求他们，你能不能学这个，你能不能学那个，而且要不单只要学，而且要学到一个水准是可以教人的，因为。我知道我有很多老师，我现在没有在教育圈，我可以说这句话了。有很多老师花了一个学期看了几本书，然后就不哪里拿了一堆 PPT， 然后就上课了。有很多这样子的老师，我觉得有点心寒，我很怕。所以我就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所以就必须，就我们至少是说，学生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们至少要做得比学生好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就造成我们对我们自己有极大的压力。我们的压力来自哪里呢？我们要不断的跟这些学生们较劲。
哦，这个气氛非常有意思。我真正好奇的是，你怎么组建的这支老师的这个团队？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
首先，他们还没有到中国之前，是跟我一起。做内容的，我们一起拍短片，我们在这里做新闻，所以他们的能力我已经知道了。而且 Sam 和我呢是在到汕大之前，我们是到处飞去给这个讲学的，我们没有在学校教，但是我们经常给媒体集团做这种高端的这种媒体培训， 所以我们其实在技术上我和他都是工程出身的，我是念建筑， Sam 是土木工程师，所以我们都是以解决问题为思维导向的一群人啊，所以就变成当我们发现前方有障碍，那我们就会开始思考我要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说你组建这个团队的老师其实第一专业都不是这个跟新闻跟这个影像的这种有关的这个专业。
没有直接关系，对。
没有直接关系 ,OK。
对。
他们是博士生吗？
不是。
也不是博士生。
不是。
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很多那个学校的老师，如果你不是博士毕业的话、OK, 你是很难有资格进入到大学里面去教本科学生的。
对，这个就要感谢陈婉莹老师了。是陈院，我跟陈院说，我们的那个专业资格是不够的。我跟他说，就他讲，但是你已经够了。他讲 ，You are crazy enough， 你够疯。那我就说，好吧，我不可以跟他 argue， 我的确是有点疯的。那就好吧，那就既然你说可以，那我们就试一下吧。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说，两年的。我到三大两年就走吧，这样子。可是后来我跟陈院说，不行，两年不行，我们必须要教完一个大一到大四，所以我说至少四年。所以我们开始到了第五年的时候，陈院就离开了嘛，他就退休了嘛。那他退休了以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走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哦，我们要建这个新的实验室啊，什么什么，你已经开始做，不如做好它再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想，好吧，做好就走。诶，怎么知道一待就待了14年。
14年，天
哪，
你们培养了意味着14波学生吗？
14波学生，对。
哇、哦。汕头大学的新闻学专业动手能力很强的这批学生，最近这些年其实在整个国内新闻行业的这种整个带给我们的一种非常好的工作氛围，就是大家一来啊，汕大的学生很好啊，上来就能干活。可能跟很多其他名牌大学的不一样，名牌大学生在那儿还不知道怎么玩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名牌大学都有意识到自己学生的一些短板吧，我觉得他们是有意识到的。
就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吗？
应该是之后吧。因为我们的同学去实习的时候经常是教其他学校的学生如何做事情的，因为他懂嘛，所以就变成，哦，这个嘛就这样啊，就他就开始帮他弄完，哦，原来是懂了，就交给他教了，这样子。就所以就变成我觉得很多是意识到原来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可能是学校的制度令到他们非常困难像我们这样比较有灵活性的去改变啊，这个我想这个可能在大学制度方面可能也是一个，因为其实海外啊，就日本也好，德国也好，他们现在有一个叫 Professor of Practice， 就是教动手的教授啊，对，这个
教动手的教授、
这个、就是教 practice 的，就是教实践型教授，所以他这个港大也有了 Professor of Practice， 那这些老师们呢就是教你动手的。好，比如说这个 Ruby Yang， 就是那个杨子华老师在港大教纪录片，那他拿奥斯卡的。但是以他的，如果只是说拿他的学术资格的话，他可能在中国的大学可能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人家拿过奥斯卡的哦。但是他结果港大可以让他在那边教，他也让他们的学生拿了不少奖，就国际奖。所以这个可能在制度上，可能如果包容性能够再强一点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教这学生的动手能力这块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现在我觉得大方向好像是开始推向学术的学习，就是
学术的学习，
对对，
而不是技术的学习，
这就不是技术的学习，对，所以就变成我们前年，我们的新院长就说，哦，要鼓励同学们考研，啊，对，鼓励学生，我觉得这样是有点不负责任的哈， 就对不起，也要说一声。那就不负责任在哪里呢？就是想你现在大一到大四，你只要努力让他能够成功考研就好啦。那就是他真正学习的东西的所有的责任就交给他考研的学校咯，对吗？那你这样子不是逃避责任吗？他们就说他们灌输给学生的那种思想是什么呢？你考研了以后你的工资会比较高。好咯，你要
可是还是没有解决他基本的这个工作能力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应该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嗯，
我
对，就是说他把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最终推给企业，推给这种
推给企业，就
推给媒体本身了。
对对对对，不关我的事，是你的事，这样子。就但我当然那你要这样子想，其实也 OK， 就推卸责任，我、哦、谁不会对吧？那 OK fine，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嗯，但是这样你就白白浪费了同学们四八七年的时间。这七年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呀。
没错。其实大学里你学的那些理论，你学的那些理论的知识、
嗯、
或者你考研的理论知识，也是传统媒体人或者是这个行业的人士可能是五年以前十年以前总结出来的经验、
嗯、对。
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已经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
对。
你就算考到研究生，你出来了以后，你毕业就失业，你面临的实际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其实还是没有学习到嘛，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业界的老师们如您就会说这句话咯。但是在学校里面同样的 PPT 讲了十年的那些老师们就不像这样讲的嘛。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咯，有一个接不上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拿好吧万恶的美帝吧，好好不好。MIT Lab 叫媒体实验室，对吗？ MIT 的媒体实验室。它里面研究的东西都是业界的超前业界的媒体的东西，如 social media for good， 如何利用这个社群媒体来做到这个宣扬推动正能量的东西，他们在研究这个三年前的事情，四年前的事情，然后当然他们还有做各种比如说视障啊听障啊要如何接收这个内容的方法，他们都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如果小心去看，美国的大学都在走着超前的，走在业界的前面，可是我们这里呢都他们的考核业绩是什么呢？同学们毕业了以后的这个就业率有多高？如果就业率不高不要紧，升学率有多高？他就以这一些来衡量学生的他们的教学的成功与否，我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且还有专业对口的问题。你学媒体的，你的工作不是媒体哦，他就觉得你比较差，哦，或者是。还有等级哦，如果他是去央视的，哇，非常厉害。他是去什么地方台，嗯，没有这么厉害。他们还有给这种，或者是去私人企业的，没有这么厉害。其实他们却没有想到，去私人企业的要求比去央视高太多了。
你是说这样的一个学生毕业以后的一个就业标准，是对学校的一个考核的标准吗？
对啊对啊，学校考核，对啊。
OK，
这样他们就觉得我们很成功了。你看，我们大部分学生都去了央视，哇，好厉害，嗯，这样子。但不是这样的嘛？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你在拿着同学们的未来来开玩笑。我这样子说可能会太过。就因为同学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自己的未来，他应该有自己的方向。哦、我们有一个学生、哦、他来到我们学院，我就发现他经常画东西，他就有参加那些什么同人漫画什么的，所以我大二的时候我就很鼓励他画东西，你画吧画吧，反正就反正你需要什么我就帮忙你吧。就他大三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帮腾讯游戏网开始画设计了，而且一张是好几千块的收的，他还没毕业就签了，他现在是在是已经在做游戏这一块的东西，可是他是学新闻啊。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学了那一块你就一定要做那一块，我觉得这个有点荒谬。因为每一个人的际遇是不一样的，就到了大学只不过是一个打开一扇窗，哦，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才来决定我接着下去，我要往前飞跳下去走出去，还是用什么样的姿态去继续他未来的旅程。因为那个大学四年只不过是他人生漫漫几十年的其中的四年罢了。
比如说美国的大学，
嗯，
他们的老师是从哪里来的、
嗯、
他们更看重于是博士毕业呢，还是说是业界的人过来的老师呢？就是他们是怎么样一个评估体系？
美国呢他们有一种是可以让你的经验转换成 credit 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比如说你做媒体做媒体观察做了三十年，然后你觉得我已经够了，我可以形成一个论文，那你可以去报，它可以让你的这三十年的经验考核了以后，给你一个博士的身份。
哦，就不用去真正的去考试。
它有一个考核方法，就可能你要写一些 paper 啊什么什么的，总之会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总结你这三十年的人生经验。变成你的博士的资格，所以他们有这样的，对，
就是相当于是聘用博士，认证博士，
他就有一种认证，对，他就变成他就是你成为专家或者是达人的道路，不是只有通过考试，他是有通过其他，你可能观察蚂蚁观察了五年十二三十年，你对蚂蚁了如指掌，你也可以出一个论文，可能一个不小心你是蚂蚁的这一块研究的博士。他们是可以这个样子的。而且他们的现在如果您有看 Facebook, YouTube,、那现在 YouTube 上面很多什么呢，木匠。木工。
木匠。
金工。就怎么用铁啊焊接啊什么的。这一类型的内容已经开始网上就已经开始得到很多重视，就而且很多是带非常重的理论的，他没有只是跟你说哦这个木头要这样子，他是说现在这一种衔接方式已经失传了几百年，我们现在重新做出来，所以他们是有带研究然后有动手，这个呢是有传承但同时又有创新的一种，因为它是用现代化的器材去做以前的人的智慧总结，那也就很间接的让我们看到原来海外对这个动手能力的重视程度其实是跟学术能力是相差无比的，就你当木匠你的收入是可以跟当牙医差不多的啊，但中国的社会，亚洲的社会吧，也不能讲中国啊，亚洲除了日本啊，不要算日本，的社会呢，这种木工啊什么什么的那个身份低，下社会地位身份可能还是相对低的。可是你在日本，一个百年老字号的木工，这个工作室出来，他肯定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对吧？
啊、
对吧？
明白，就是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不同，就让那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最终可以通过一种评估体系，授予他们一个博士或者说是一个荣誉，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把他们的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对，
啊哈，这是国外大学教育的一种很不同的一点，对吗？
这一种转变，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走这条路，但是已经有大学在走这条路。
那国内这种情况你了解的多吗？
据我所知，国内应该没有吧，这种情况还没有。有我也不应该还没有。就其实有我有在有一些高校有提出说不如我们用这个方法，也有一些领导是觉得很好的，但是这个事情谈完了不久以后就疫情就扩散了嘛，对，我就那边。
那你们的待遇是根据按照课时来结费用呢，还是说是按照也会有一个这样的评级来给你们呢？
我们 我们没有评级，我的职称14年没有变过，就一直都是同样的职称。但是因为我们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是李嘉诚基金会，有一个一半是基金会，一半是学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聘用安排吧，所以我们情况比较不一样，对，所以就变成我们，对，我们还是比较奇特的，对。如果是说我们的身份就是以正常的手段去申请到中国的大学教书，基本上我们可能都进不了的。我们就是碰巧遇，所以这个是一切的机缘巧合。如果我没有遇到陈婉莹，我就不会知道原来他是陈院长。如果我不知道他是陈院长，他就不知道原来我是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也不会邀请我到中国。所以很多机缘巧合造成我到中国这样子。
那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学或者香港的大学是哪种体系呢？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的基础是跟英国一样的，对，我们的教学基础都是跟英国很，那我们以前是他们的殖民地嘛，对吧？所以我们的那个体系是跟英国是很接近的。但是呢，我们的教育部，就新加坡的教育部有，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思维，马来西亚也有，我现在最近在跟马来西亚的一个。跟教育部有点关系的一个集团在讨论，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够设计一套课程给他们，因为他们知道我在上大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正在计划着结合日本的教学理念，日本的公，就是结合公文艺，就是工科的理论，文科的素养，和艺术表演艺术的这一块这三个东西结合，然后还有教设计啊什么的，这一个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教学体系。在日本呢是有一个教学集团正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日本最大的教学集团，有89间学院，可能更多了现在。就他们教的东西呢，就从电影学院一直到汽车设计。他们的汽车设计的学院的院长是法拉利的总设计师，那个日本人 Enzo， 那个设计 Enzo 的那个，所以就变成而因为这个学院我非常熟悉他们，我在过去的5年5、6年吧，我们上大有每个暑假我就会带一群学生到那边去学习。所以他们的学校我们还是蛮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引进他们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他们的教材我们肯定是不能用的啦，因为全部都是日文的嘛，但是他们开发教材的那个方法我们是懂的，所以我们就利用他开发教材的方法和他们指导的老师的教法，把它弄成一个适合我们讲华语讲英语的这个社会是适合使用的一个教法。所以一开始我们应该会是先做 diploma， 就是先做这个，我们不会副学士，我们先把这个教程做得完善以后，我们才会把它升格变成本科，所以以后就会有一个本科的这个文凭。但是我们教的东西是很工、很艺、很文、很动手的啊，这样东西。但这个可能要三年以后
的。这是一个非常听上去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教学的理念和实践的方式。
对，
你们把它会带到哪里呢？
先在马来西亚实验吧，实验啊，就先要知道这个行不行得通嘛。然后再看这些学生毕业了以后他们的出路。我是相信出路要广，而且我们招的学生，我是不喜欢太过于精英式的招生，只要这个学生态度对，我们就应该就 OK 的，我不需要他必须成绩如何如何，就反而 我觉得每一个学生到了学校以后，就是对自己自我的一个在进化的一个方的一个过程。哦，你在学校里面你让自己进化，然后再验证自己的进化是对的，然后你出去。我觉得学校应该扮演这个功能。所以就我们就是提供一个让学生能够进化变得更好的一个环境。这样子。所以
但是老师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业界啊。
就是你要找的老师一定是在业界有实际经验，然后实际能解决问题的这些人。
对，其实当年成院三大的老师每一个都是在业界至少七年以上经验的，至少。所以他当时已经非常清楚，就是你没经验你很难啊，就是你大学毕业以后你就跑去考博，读完博以后然后就回来教书，那你还懂什么？你除了读书以外其实真的还啥都不怎么懂啊。可能还有一点实习经验吧，可能有。但是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很多我觉得会很措手不及的。
那老师也不是这种专业出来的博士，那么他有实践经验。
对。
那么老师需要每年交论文或者说是有其他的考核吗？有作业，有对老师的作品的考核吗？
当然中国是考核是没有了，中国就是看论文了。现在其实。
对，中国主要看论文。
现在菲律宾啊，其实很多学术圈都在争执，都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考核方法是不是只有论文。如果我是教舞蹈的，我排一个惊天动地的舞，这个算不算是我的对这个学术圈的或者是对我的这一个专业的一个贡献呢？我觉得应该是，对吧？或者是我是教编剧的，然后我写了一个剧本跟我的学生一起做，然后我拿到了一个奥斯卡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不应该是放在奖励，而是应该放在考核的，就是他成功的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远比论文啊什么什么的有价值多了，因为有很多论文其实你仔细的去看，说的难听点是水分有点多哦，就是开题开得很大，哇，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研究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再仔细的去看，哇，很多字，看完了以后有没有像爱因斯坦给你的相对论给你的震撼？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很多都没有的。那你大量的出论文有什么用呢？有真的没啥用。就美国有一家大学 Cornell， 他们的学生研究什么呢？研究 wave table， 就是数字声音的那个合成的技术。后来他的这篇东西成了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电脑里面有的那个合成乐器合成的那个技术，就从他们那边研究出来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有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一些用途。当然也不能说什么东西都要有实际用途，对吧？你去研究过往的伟大的人物讲过的一些话对社会的影响， fine，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有一点研究价值。但是我们这一块我们更加应该的是如何推动我们的业界， OK， 讲全人类可能有点太伟大了，但至少要想办法，我们应该研究一些什么新的方法去推动我们业界的前进嘛，对吗？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人去研究一下适合亚洲人的视觉表达能力表达方法呢？
对，
对吧？我就是三幕剧谁都懂，那中国有没有三幕剧呢？ For example， 那中国如果有三幕剧的话是什么呢？那三幕剧是不是真的适合中国呢？或者是适合亚洲人吗？其实你仔细去看日本电影有没有三幕剧，其实好像没有。你仔细的去看八百也没有三幕剧。八百没有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没有，它的叙事手法是很西游记的，就是直叙事的，对吧？那西游记是三幕剧吗？不是啊。那为什么？那就变成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大量的文学的作品 其实都没有依据这个来一个中间，然后 body， 然后一个结尾，这样的一个的结构，其实没有啊。我们这个并不是我们说话，我们讲故事的习惯，也不是我们讲故事的传统。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人要总结一下，然后做一个理论性的东西，说这个就是适合亚洲人的东西，是不是应该有人做这个东西呢？那这谁在做呢？
其实如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偏重于理论这个层面的老师，其实是蛮好可以研究出这些内容来的，对吗？
对，没有错。
可是为什么没有呢？你觉得？
因为写论文这个东西啊，陈娟一直教我写的，他要我总结我的教学，就是刚才您问的那些问题，然后把它写成一篇论文。我也思考了很多年，可是我很难总结，因为一直在变。我们的教学的方法和我们的这个思想和思考，其实也随着业界的在前进，我们也在变化。那你要我怎么总结呢？我都还没有停，我停下来了才可以总结嘛，对吧？所以我可能可以明年可以写了，因为我已经结束了我在中国的所有的教学，然后我就可以总结我在中国15年的，然后可以看学生的效果。因为你教，你还要看到学到的人学了什么，然后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产出什么，所以你要教学还有产嘛，那我才可以总结嘛，就是哦，我们这样子教，结果是这样子的。
你们的老师，你们自己除了教学以外，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什么规划吗？
三年冲奥，三年内拿一个奥斯卡。
OK， 准备拿个奥斯卡。
对啊，对。OK， 个人目标啦，好不好？这个目标是个梦想，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很多计划都打乱了啦，应该这样说。老师，我们几个老师其实因为我是离开三大嘛，我们的团队我是最早离开三大的，然后其他的老师可能也会迟点吧，就陆陆续续的也会离开。那所以就变成我现在是打先锋，我必须要先把我觉得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总结我过去14年在上大学到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东西传给一些希望能够传承的机构，就在马来西亚，所以马来西亚的这所大学找了我，我就觉得好吧，我就把我们的经验总结，然后就教他们怎么做这个吧。那我倒不觉得我是做老师的料哈，所以我只要能够把这整套东西好好的 set up， 然后教了给他们，我觉得我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那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阶段，这个15年的阶段就啊算了，完了，那我应该就要开始下一个阶段，对吧？那下一个阶段应该就是开始就是我心里有好几个故事想说，那我是想。我必须要在我还没有死之前把我的这些故事给说好。好，那以往呢，当然就是说啊，可能以图片的方法来说吧，那现在我懂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一点点，所以我想现在应该可以用电影的方式来说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现在也希望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以前是做音乐的啊。您懂吧？好，我以前做音乐，那我以前的音乐的朋友呢，现在都开始也在做着这个栽培下一代后辈的工作，然后他们有好几个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去，因为反正他们知道我在学校里懂一点点了，然后就想好吧，我就把我的一些就可是我教的东西不是音乐嘛。那他们真的是想做音乐，所以他们在新加坡，他们就做了一个 Singpop， 就新加坡流行音乐协会啊，他们就是希望说能够栽培新人啊，带一些新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要做得好，这个不容易，因为愿意首先要有愿意做的一群人啊。我比较庆幸的是师兄是说他乐意做，就李师兄，然后还有那个梁伯君就是发起人哈，梁伯君就是那个张国荣的追的那个编曲人。
所以你们的老师其实是在教学之外还是有一些时间可以追求自己个人的这个作品。
对对对对 对，我是觉得个人作品跟写论文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评价体系是英式教育的评价体系吗？
应该这么说，英式的教育体系正在思考要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常规化的东西。就是
啊、哦，就是其实现在对英式教育来讲，这个也没有是一个常规化的标准，
还没有完全常规化，因为学术的那些刊物的发表，他们是有等级的嘛。那可是，那些所以变成要在哪一个刊物上发表，他们就知道你的这个学术水平有多高嘛。那可是你的作品要怎么去评比你的，如何能够评定你的这个作品的水平到了哪里呢？那是不是要参加什么展、什么节，拿过什么奖？那什么奖才叫什么等级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他们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去为这些做定位。哦，也不是说哦，我做了这个东西，我搞了三场演出，我就是成功了。我这个可能还是不够的。那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这样子，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学生去了北京拍了一些素材回到汕头，他在导入素材的时候给我瞄了一眼，我就这拍得很不错，然后我就说不如我们试图把它剪成一个纪录片啊，结果那个片子被收录进三行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电影节，那三行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就相等于纪录片的奥斯卡了，都非常难进了，两年一次的嘛。竟然能够进，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们打了一个强心针，就原来是 OK 的。所以过后呢，我们就开始说不如我们做一些比较怎么讲drama 的东西。那后来我们也到了一趟戛纳，对吧？我们也在西安拿了一些奖，所以后来就想我们是可以这个样子的。但是问题是对对。可是这个你是指导学生做出来的作品，算不算是老师的作品？这个就看老师的参与度有多少，对吧？有很多论文其实老师是没参与的，他只是给指点罢了。所以就变成我们的老师扮演的角色呢，在这些影片里面，他的工作是介于监制和制片人之间。所以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审剧本看剧本，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个联合，就是有很多老师不是跟学生一起出论文的吗？其实我觉得他的性质是很接近的，而且其实字数是差不多的，你同样的剧本你改了15稿以后，他的那个字数是远比一个论文多的，对吧？一个政策。
这个显然我们的评价体系跟字数多少没有关系嘛，在于就是他能不能接纳你这种形式嘛。
关键是现在很多论文都说你这多少字数的，对吧？对吧？很多
有这样吗？
就至少要6000字啊，8000字，10000字以上还是什么的。我刚刚删掉了我的100000字，哇，有些很骄傲的。就反正很多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然字数的多寡。能够看得出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东西，这个至少是一个。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你现在想做的那些事情，影片的那些事情，老师如果作为制片人和监制的话，其实他付出的心血和投入的精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非常巨大。对，在某些程度可能比一些论文还要多的。对，对，
这个肯定毫无疑问的，比论文肯定是有些是肯定很大的啊。
对，
但是对你们来讲，也不可能说是一年拿好多个奖，也有可能就是说一个老师一两年能做指导出一个这样的能进电影节的作品，已经不算不错了吗？
我们
还是怎么样？
我们几乎每年都能进电影节
啊！你们几乎每年都有？
对
，OK，
对，所以、
这个就还是蛮令我意外的，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个，因为我不是。中国的这个学校体系的人，所以说我也没有注意到学校体系有这种状况。
首先是我没有炫耀了，我们没有到处的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这方面，我们首先是我们在三大做这个事情，有一点点番外的，就并不是很学术的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是有一点点开小灶的感觉的，有一点点齁、
哦。
所以就变成我们并没有去宣传这件事情，我们是很少做这种事情。但是懂的人就懂咯。
好的，胡老师。 关于这个你的这种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然后希望能培养出学生的这种，怎么讲呢，我觉得幸亏我在这最早我接触学摄影学视频的时候，我做过你的学生，今天聊完以后又很开心。太不容易了，15年啊、你在中国的这种教育啊，
对，
每年这样下来以后，一年应该有几十个人，对吗？
一年，我们每年得上我们的课的学生有180个学生左右吧，新学生，新生大概180个，
这就是
对，然后可是
15年这就相当于接近快3000人，
快3000人，对，
差不多啊，
嗯。就希望我老是跟他们说，不论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部分，你毕业了以后，希望你还记得我们在上课上讲过的一些东西，只要你还记得，我就很开心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刚到学院的时候，陈院只是跟我讲了一句话：“胡老师啊，你不要误人子弟啊。”我就。然后你要记得为人师表，我就好。所以现在我也算毕业了，我也算毕业，所以我就可以开始不怎么样为人师表啦。所以我讲话就有点放，我就不像以前会拘谨一点，然后就我还是个某学校的某老师这样子。现在基本上可以放一点点，就可以开一点，就有些东西不用太过于顾忌说啊，我老师的身份。有些事情是不是要小心一点呢、啊、就我觉得有时候你小心就等于在自我审查，有一些东西就不敢说，但其实学术不是应该要什么都敢说的吗？
好的好的，希望这个疫情尽快过去。
对啊，
你可以，
对啊，我要
你可以返回内地啊。
对，我要去吃炸酱面。我已经
对啊，你这么想吃炸酱面吗？
对，我已经有一整套的东西要在上海吃了，已经想好了，每天都在想。
好，你来，我带你去吃一整套的东西。
好
，OK，
谢谢，
好，
谢谢
胡老师
啊，
好
，OK，
晚安，
拜拜。
你现在收听的是《篝火漫谈》播客节目，我是长河，一个20多年的传媒业老兵。这是一档我和我朋友们的聊天节目，由篝火故事和麋鹿 FM 联合制作。在我以往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我很想邀请他们一起聊聊天，大家围聚在一起，在这个浮躁而喧哗的时代，听他们讲讲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决定开一档播客，名字叫篝火漫谈。篝火漫谈名字的起源是原始社会人类围着篝火分享狩猎经验和个人感受，这一直都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社交方式，它代表了一种自由平等的分享精神。篝火漫谈正是来源于这种精神。我希望和你一起开始一场立足于现实又超脱现实的思想之旅，让我们在今后的时光中一起围着篝火倾听对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见解。本节目在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亚马逊音乐、 Turnin Radio、 喜马拉雅等各大平台上线。除了以上平台，你还可以在 Podcast、 Overcast、 小宇宙等播客 APP 搜索篝火漫谈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对你有价值的内容。谢谢你。